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人间最美四月天，感谢神您在特别早上这个时间点，7:30到8:30，一小时的线上今天，欢迎您收听，跟我们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星期二我在，我是文慧，
还有我也在。今天万峰来，因为我明天去玩，所以呢今天我在，哈哈。
我本来想呢营造我们每星期二呢都是很优雅的，
没事儿，你三四都优雅保他了，
因为小云老师在当中。结果呢我想给你一点优雅的出场，你自己蹦蹦跳跳就这样冲出来了，万峰老师。那么也欢迎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您在的话呢可以冒泡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那么今天呢4月7号，好多人应该是收假啦，开始上班上学了，要收心啦。那我们会一块儿灵修复活。
这叫什么假？
收心。
哦，收心，
把心收一收吗？
悲哀，
有什么好悲哀的？
过了好几天的假期就不想上班，每个人都这样，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空虚的空虚。所以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你记得吗？传道书多少啊？1章13到14节。
我从来不背这节数，你考起我了啊！
嗯，
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
我希望、
你希望什么？
2026年万峰老师能够有长进一点。
我长进已经背了那个之前箴言的金句我都能背，你就挑了这么长的背不了。
也求神给万峰老师有顺服的心，谦卑的灵，好让他在2026年呢背金句的时候呢，不要只背前不顾后，也不要只背中然后前后掐头掐去尾的。
我只是说背经文不要背这个结束，结束有什么好背的？
好了好了，那就是大家为万峰老师呢多一点呢加油吧。那大家也要加油，文慧也是啊。然后呢我们会有复活节之后的灵修，是由张凡老师他带领我们的教会年历灵修。那还有呢就是罗文辉老师的父亲星，哎，继续讲讲南北朝的颜之推他的家训啊。
对啊，为什么我们经常拍的那些电视剧都是什么清朝啊，那些的民国啊，
我觉得南北朝呢，
对啊，这么好看，
好像对我们来说啊，在历史的架构当中是属于有一点，如果你用水墨画呢它是比较这个琢磨不深的。你现在问问你，南北朝那些历史你记得多少？
知道啊，什么
竹林七贤吗？
草木皆兵啊，
哦，竹林七贤，
什么苻坚呢？
是，我不知道我的历史记忆对不对，但是
南陈呢，
我就记得是竹林七贤，还有李后主啊。那但是呢，颜之推，
李后主是五代十国，幸好我知道啊，我念中国历史出身的啊。
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文慧就会搞混了啊。那所以呢，南北朝的颜之推。在那么古早以前，咱们中国的教育是如何的呢？那么对照今天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又如何呢？由罗文辉老师来亲自跟大家说一说。接着呢，我们这周就是希望能够关心大家身心灵的健康。既然活过来了，复活节之后活过来了，像万峰老师这样活蹦乱跳的，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过日子，注意我们的健康。所以呢都是跟健康有关系的新闻，又或者是一些资料，那么希望大家听了之后能够对您健康有帮助的。好，
哇，今天好想有点晕。
哎，提醒您是对的啊。 那今天呢，这个我就觉得我们有一位听众刚强，他应该听的，因为刚强有便秘问题。
又说便秘啊，我们听众已经给我们发了个信息说，文慧老师不要再在我早饭的时候谈便秘了，
我们
求求你。
我们说人生大事办大事好重要，对不对？那现在在吃早餐的人可以暂停一下啊，免得让您呢吃不下饭。那我们现在呢都会拿手机进洗手间，还有呢现在我们吃的东西都是比较怎么说呢，高糖啊高盐啊，吃一些精致食品，所以便秘问题是现代人难言之苦啊。
哦，我知道以前呢说你拉不出来的时候你就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现在也是告诉大伙儿，现在你也不要，特别有些人呢拿着手机进厕所一蹲就蹲在那儿，那
我了
其实都是不好的。那真诚建议排便别超过5分钟，因为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呢就引起大伙儿呢对上厕所要上多久啊，大家有些疑问了，引起注意了。就是呢有一名男子用力排便，像刚才的万峰老师那样，对了，
要慢慢高音，
结果他的血管里头有一些的凝血斑块脱落，然后呢造成了突发心梗，
哎呀，
生命危险啊！所以呢，请不要用力排便。那特别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呢，用力排便是诱发心梗非常危险的因素。当人在屏气用力排便的时候，身体每个器官都很紧张，特别是我们的腹部，就是肚子，这就会导致我们的腹压升高，使心脏回心血量，就是心脏那个回心血管回到心脏的那个血量会增加，血压升高，心肌耗氧量就加大，进而就会导致心肌缺血，心绞痛发作，或者是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引发猝死。
这么恐怖。
所以上厕所的时候，
对，的确真的不要死在厕所。
哎呀，
你可以死但是不要死在厕所，真的。
那也好尴尬，对不 对,
对，
救你也救得有点不知道如何救起。那上厕所的时候要专心，不要看书玩手机，一心二用会分散注意力，降低对肛门肌肉的精密控制。
哎，这个也是对，因为我打游戏的时候好紧张，要准备跳，那个时候
还有更多时候是你打游戏的时候你根本都没有去注意你要上厕所啦，所以呢本来五分钟可以解决的事情，因为你的注意力都不放在上厕所这一件事，
还有坐着还没过关呢，还多坐一会儿，
对了，所以就变成了10分钟15分钟，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了便秘的习惯。那希望排便时间呢更规律，可以在每天清晨或某个固定时间去洗手间，即使当时你觉得我不想上啊，我没有这个便意啊，身体也会逐渐配合，久而久之呢到了固定时间就会自然产生便意。不过小心哦，即使要培养排便反射，如厕时间也不要太长，最好5到10分钟之内，否则会增加痔疮风险。
还有顺时针推那个肚子也会这样推出去，
有事没事就推一推嘛，按摩肚子也是很有用的。所以今天早上先告诉大家你办大事了没有，
好，可以吃早餐了。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除掉裹尸布。以赛亚书25:6-9，
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 必为万民摆设宴席，有肥甘与美酒，就是满有谷穗的肥甘与精酿的美酒。在这山上，他必吞灭那缠裹万民的面纱和那遮盖列国的遮蔽物，他已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干个人脸上的眼泪，在全地除去他百姓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向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向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以赛亚书第24-27章的内容或多或少会令人感到疑惑，因为上文的段落第13-23章是关于列国的预言，而下文的段落第28-33章是有关背叛神的人必受惩罚的论述，但是第24-27章却好像在两组与审判有关的经文中横加上去的。阅读以赛亚书的第一部分，也就是第1-39章，我们必须先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当时亚述已经灭了北国以色列，并且开始正式威胁到南国犹大。犹大国最大的挣扎是应不应该依仗邻国的其他势力来与亚述抗衡。当时以赛亚先知所传递信息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提醒他们应当专心等候和依靠上帝。先知宣告审判的信息，既为了做警告，同时显明上帝是可信靠的历史主宰。不少解经家将以赛亚书第24-27章视为最早期的天启文学，与末日的信息息息相关。25章6节和8节的经文提及的筵席，使人联想到圣经有关末世的筵席记述，当中充满了喜乐、丰富的美酒和美食。至于第7节说的面纱和遮蔽物，必须与第8节一同解释。这些用作遮蔽的布，其实是指裹尸布，就是说神要把本来应该死亡的万民的裹尸布除去，要吞灭死亡。天启文学跟审判的信息一样，不单是预示末日的信息，更是要让人认识上帝是太初至末世的历史主宰。南国犹大必须认清上帝这位天地的主，在面对亚述的威胁时，要懂得全然依靠他。神在审判之后，在终末要除去所有死亡，但是我们必定不可能想到神会让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借着他的复活彻底击败死亡。今天我们因为基督的复活，可以更肯定地宣告以赛亚书25章第9节先知所说的话：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向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向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神亲自把基督的裹尸布除去，借着他的复活，使凡相信他的也能得救。请回想神曾经怎样移去我的裹尸布，使我重获新生呢？神是历史和天地的主宰，他必然并且能够帮助我度过当前所面对的难关和任何的挑战。 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向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向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以赛亚书25:9。
复活期灵修，除掉裹尸布。作者于志文，播音张凡。2026年4月7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要像一棵树，按时结果，栽在溪水旁，喜爱你的话语，昼夜思想，这是有福地。你就像葡萄树，我是枝子，长在你里面。爱我疼我的天父，我是你孩子，永远不分离。哦，永远不分离。世上没有任何事能使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曾以为盼望是神给我一盏绿灯。后来发现，盼望原来是他让我即使在红灯底下仍然有能力欣赏风景。计划的破碎让我看见新的可能，失去的时候可以触摸更深的拥有。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在变幻的人生中活出盼望。
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4月7日星期二早上7:30到8:30播出的线上今天。
早上好，
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今天呢，星期二，大家本来盼望优雅的小燕老师出现，
但是万峰明天要放假，所以呢，就今天在这里继续祝福你，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阿肋路亚
啊！万峰老师因为即将的外游，他兴奋的不得了。这两天呢，做节目我都要把他努力的摁住。
对呀、啊，
免得他兴奋过
度。如果每天都这么兴奋就好了，期待上班，对不对？
嗯，那我们就为万峰老师祷告了，因为呢，他做节目也是做得很辛苦，希望他每次做节目都是充满了期待、兴奋之情，就像我们的听众每次听节目都是充满了兴奋、期待这样的一个心情。那 今天灵修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5:6-9，那么主题是除掉裹尸布。我不知道呢，当复活的清晨，那一群妇女他们去耶稣的坟墓，然后他们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我想说裹尸布是不用除掉的，它就已经放在一旁了。
嗯，而且要除掉裹尸布也不容易
啊，不是啊，拉萨路那个就把它解开放它走
要解开也不容易，因为它是裹着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除掉解开都不容易。
核心是以赛亚书是在这山上，他必吞灭缠裹万民的面纱和那遮盖列国的遮蔽物，这个就是说神已经解开了我们跟他的那个隔阻了。
是
那个裹尸布可能是预言了我们那个幔子就裂开了，跟神可以重新连接。
对，就像呢复活清晨的那群妇女，他们不仅呢是证实了耶稣复活，他们心中所有跟耶稣对神的那些不了解啊，还有所有耶稣讲的那些话，都好像一幅画，我觉得很像电影在他们的心中闪过。那他们完全明白了，哇，他们跟随的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今天呢，同样的，主耶稣也会在我们生命中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什么拦阻了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呢？有什么我们还不明白神的心意的呢？那么今天这个裹尸布已经除掉了，复活的主耶稣就在我们的面前，就在我们的身旁，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是否经历着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罗文辉老师的父亲心。我在想呢，中国式的亲子很多时候呢就有很多的隔阂，但是今天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是不是也有隔阂？刚才说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将隔阂除去，那么今天如果这隔阂还在，你怎么除去呢？
中国文化中的父亲是严父慈母，是为父之道，而基督信仰中的天父是温柔的眷佑者，是主动的和解者。
这两种父爱如何在我们生命中相遇？
对照传统与信仰的父亲形象，带你修复与肉身父亲的关系，也更深经历天父的爱，
在文化里遇见父亲。
父亲心，
中国文化篇。
分化生命的天赋，作者陈广培。每年公开释放榜，传媒都争相的报道各校名列前茅之考生成绩，也就是所谓的状元呢，或者他们如何能够读得这么美好的成绩。近年呢，更加的报道父母如何为子女升学之事就张罗，希望能为子女入读名校而四处奔波的情形，当中尽显父母对子女成绩和前途的挂虑。但是香港的青少年无论在意志、品德、礼貌、情绪、体质和见闻等等，却常常被评为今不如昔了，就是今非昔比啊。父母对子女前途和学业的关注无疑是比较深的，但是为什么青少年的表现却像如此不济呢？而且出现了反比的现象，为什么呢？教育学者或者社会贤达对这个事情呢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想父母给予子女的时间比较少，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近年的研究报告呢，不断指出，父母因为工作的关系，以致跟子女真正的沟通和接触的时间，每天甚至不到5分钟。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虽然努力地为他们的学业操心，但是呢，却是无助于他们的成长。远在1500年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里就指出说， 我们如果在教养子女上面只求假手于老师或者他人，而不注重家庭教育，那么虽然有圣贤之书和良师益友，也不一定能把子女教育成才的。他作为一位父亲，指出教养子女的问题呢，最重要的是父母的榜样。他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非训导之所宜也。”颜之推相信啊，教导最重要的就是父母的榜样，因为这是一种对孩子风化的教育。风就是大风吹那个风，化就是什么什么中国化西方化那个化，风化。那是一点一滴的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表现去渗透在他们的生命之中，这绝不是单靠说教或者是学校教育就能建立的。正如我们批评子女欠缺礼貌的时候呢，我们又可曾反思自己平常的表现呢？好像我们每天离家上班的时候，跟相遇的邻舍或者守护员有没有问好呢？跟他们说声哎早啊，或者是再见啦、这样子，有没有呢？我们对家里的佣人态度上又如何呢？甚至我们自己对妻儿的态度又如何呢？今天当我们批评一些新一代欠缺这些或者那些的时候呢，这是否正好反映了我们这一代的言行和不相符呢？我们是否只注重子女能不能到名校受教育，却忽略了自己作为父母对他们应该有的风化教育呢？其实天父对我们的教导也是很注重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风化教育。好像天父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他并不是只流于言语，正如约翰一书所记，他乃是先爱我们，甚至呢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为我们舍命，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上帝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们因着经历了天父的爱，所以我们明白什么是爱，也因此呢得到爱的动力去学习彼此相爱。这完全是因为天父这种借主耶稣从圣灵而来的风化教育，因为生命只有从生命中被陶造而成的。默想，我们的生命是否只停留在言语上而没有行动呢？如果我们盼望别人以爱来待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又是否以爱去待他们呢？别人生命的改变不是从说教或者其他开始，乃是从你自己生命的改变开始。
我渴望更像你耶稣，如此温柔圣洁耶稣，你爱永留毫无保留，哦主，使我能更像你。我渴望更像你耶稣，更多慈爱怜悯耶稣，谦卑自己为我舍命，哦主，我愿更多像你。 声说不停涌流，愿是你轻轻手把我，是我自由，
是我自由。
让你爱来渗透我生命，为你而活荣耀你的名，我愿向前说跟随你。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不过在家里呢，也千万不要呢瘫在那儿，要做什么呢？
睡觉
也行。
灵修。
还有呢？
听节目。
天成老师是站着的，你站着不腰疼吗？
是啊，站着不腰疼，还好我的口没有影响到，所以呢，即使躺着我也可以讲的。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文慧老师您的脸呢、啊、长得还蛮好看的。
有一位美丽的姑娘生长在幸福家乡，
想念哎，对对对，谢谢谢谢琴弦老师纠正文慧啊，哎，是想念想念想念的声音呢、啊、嗯，那当你想念一些人的时候，就请你为他祷告，为他祝福。
还有想念，
然后其实我还记得那时候第一次过没有妈妈的母亲节，其实感觉也是蛮奇怪的、
嗯、
就是
还有想念，
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其实也很正常的，因为呢新田我是每一个月的第三跟第四周出现在线上今天嘛，所以这个时间感觉有点久啊。
想念你，
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呢？
嗯，
就是可以呢冒泡的话呢，请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个泡，说声早上好。
天成老师、文慧老师，家人们早上好。
啊，于一莲老师、文慧老师，你们好。
早上好，文慧阿姨。
两位老师早上好。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万峰主任、心情姐早上好。
琴弦老师、小燕老师早上好。
天成老师以及后台的老师们，第五课面家人们早上好。
啊，早上好，好好好，雷好啊，
雷好啊。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复活节快乐，阿利路亚，耶稣已经复活了哈。
好，
所以我们呢跟神的那个隔膜就除开了，因为这个会圣殿里头的这个什么幔、啊、
幔子，
对，我在想什么幔呢，就幔子已经撕开了两半了，我们可以直接跟神连通了。
我可以呢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坐在万峰老师的旁边，我真的感受到呢复活节带来的威力无穷，
对，能量啊。
他这两天真是兴奋的不得了，
所以要跟这个家训好好说，你不要拿个家训成为父亲跟孩子的隔开，你就是家训这个只是一个表层，核心是彼此的关系。
我就觉得我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呢，家训呢，有家训是好的，因为代表这个家庭的精神，也代表这个家庭的价值观。但是父亲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用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态度去带领孩子来认识家训，这个家训不是只有父亲遵守，而是能够成为孩子的价值观，成为孩子的家训，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引申到圣经那里，如果圣经成为我们跟神的隔绝呢，这个就是有问题。我们的核心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圣经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更加理解神，但是它不是神。有很多人花很多时间研究那个圣经那个词儿啊，很小的那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怎么对照，如果那个不能够让你跟神的关系更加连接，那些就是浪费时间，那个就是隔阂，对，
嗯，好，万峰老师，你要讲的我大概明白，我也知道你在强调什么啊。虽然有时候我觉得你很容易呢专注那些很钻牛角尖的情况跟问题，但我赞成你讲的。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圣经来自于神，是神的启示，所以它绝对不是一个工具。圣经是有生命的能力，因为它来自于神。所以呢，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用怎么样的心态去读圣经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圣经出问题， 是我们的心态出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家训有问题，而是父亲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才造成了隔阂。所以今天耶稣复活，照理说我们不应该跟天父有隔阂，但是还是有隔阂，怎么办呢？那也就是可能我们要面对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成为拦阻了。
嗯，求主帮助我们。
好，那再回过头来，我们已经昨天预告了，这一周呢都会和大家呢谈谈呢，就是我们的身心灵健康。还记得节目一开头呢，我们说便秘的问题
又来，
那万峰老师已经警告文慧了，不要说了，免得有人吃早饭呢吃不下去。我们说到呢，上洗手间呢不要超过十分钟，五到十分钟是最好的。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谈，你现在上洗手间你会带什么进洗手间？
我带游戏机继续打游戏。
手机，那我告诉大家，
游戏机不是手机。
我告诉大家，就是刚过去的周末呢，文慧有机会呢就到内地旅游，一个很短程的旅游。那我们在一个旅游点呢进洗手间的时候呢，还在排队，因为很多人要进洗手间。就听到呢有一位女士在那边喊，有没有人，有没有人。我们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原来她就对着一间厕所在那边喊因为门打不开嘛，所以他一直问有没有人。那原来他的
很多人站着里头在拉在玩手机。
原来他的手机呢，不，他的手机在洗手间里，在厕所里。他刚上了厕所，但是他在厕所里玩手机。出来的时候呢，好不容易呢上完厕所出来洗个手，走到门外才发现他的手机还在
厕所里。我以为你说掉了进去。
结果呢他赶快跑回厕所，但是已经有人用了他之前那间厕所，那他一直敲门，里头也不回应，所以他就那边喊着，有没有人，有没有人。那我不知道，因为直到我上完洗手间，那个人
继续敲门，
对，继续敲门，
继续没回应，
里面那个人可能也在玩手机，我猜。不然的话怎么那么久还那个手那个还不开门把他的手机
给他。对呀，为什么站着公厕来玩手机呢？
哎，这个好多人都会做的事情。来，我要告诉大家，千万别在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刷手机，除了呢会造成你上洗手间的时间过长，引起很多的问题，还有原来你的手机比你的马桶更脏，脏十倍以上。
都知道啊，这个说了好多次了吗？
没有啊，我记得我没说几次、
你没说我都知道好多年了这个。
哦，
因为你手机随便放，我现在放电台的桌上，那个桌上又有头皮，又有头皮屑，又有什么头发，
那我的手岂不也脏吗？
对，也脏，但是呢脏是很好的，因为呢如果活在一个太干净的环境呢，会寿命会短。
哦，因为我们
要脏一点，我们
没有
大菌吃小菌。
好，这个是万峰老师的理论，基本上我也赞成啊。那手机呢携带细菌是马桶垫的十倍，所以呢如果哎你觉得浑身不舒服，特别在春天啊潮湿，你就觉得好像浑身不舒服过敏，请你不要忘记可能是你的手机带给你过敏。为什么春天潮湿那细菌更生机盎然。那来自于呢美国爱荷华大学还有波士顿儿童医院，他们联合做了一项的研究，数据报告出来了，手机上呢积累了大量的尘螨还有灰尘，这些过敏源还有细菌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那手机表面就检测出呢大量的那些葡聚糖还有内毒素。葡聚糖呢它在真菌细胞壁当中，如果我们长期接触这类的物质，会引起呼吸道刺激症状，譬如说咳嗽啦，流鼻涕啦，打喷嚏呀，哮喘等等。而内毒素呢它是一种细菌，那耐高温，在摄氏100度的高温下加热一小时，它也还活着。
这个那怎么也得死啊，我们你看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菌，
它会导致人体发生炎症反应，出现皮炎、拉肚子、 发烧这些不舒服症状。
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卫生，我们也顶不过这个100度加热，
请大家好好的听一听，不要怕，不要紧张。广州中医药大学里头的医生就说了，人们出行聚会做饭吃饭上厕所现在都会携带手机，在这个过程当中大量的病菌呢会粘附在我们的手机上面。而来自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大学也发现，手机携带的细菌啊，我们刚才讲过马桶坐垫的10倍，怎么办呢？现在告诉大家，每天早上中午晚上可以将手机壳拆下来擦一遍，如果使用时间短啊，频率低，每天擦一遍就可以。那如果你自己本身身体是比较容易过敏，是过敏体质，或者你家里有养宠物，更要经常对手机消毒。现在不是有专门对手机消毒的那些消毒液吗？
还有机器，你放进去关门，然后它就紫外线杀了。
对了，不要把手机带进厨房厕所，更不要边吃饭边玩手机。你想想看，马桶垫的10倍，你吃饭的时候还看手机。
我跟你说，你不要再打开手机，你就没毒了，你就从第二个地方就受到毒了。
不可能，我们都知道不可能的。
所以我还是那个答案，大菌吃小菌。
没有，我们还是可以每天3次清洁我们的手机。特别他讲到手机壳，因为现在基本上每个人的手机都有手机壳，你有多久没有把手机壳给扒下来好好的清洁一下呢？我看万峰老师大概装上这个手机壳到现在都没扒过吧？
半天。
谁说的？
我肯定啊，我半天前才拆过。
哦，刚好半天前，
因为我要擦那个镜头。
哦，好吧好吧，所以今天呢就真的是要提醒大家了，有没有一些物品是常用或必用的，看起来没多大问题，就像手机但却很肮脏，或者是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呢？
春天嫩芽在枝头展露，花朵乘着微风微笑，白云穿着蓝天翱翔。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从春天出发，让生命活得更丰盛。
我将
我爱背京剧，
传道书1章13到14节，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呢，我们背诵的经文是《传道书》1章13到14节。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看13节：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们来听听吕振中的译本是怎么翻译的，好吗？
我专心一致用智慧来寻求窥探天下所发生过的一切事，就知道神给世人所劳碌的是多么的吃力，还有多么的劳苦。
嗯， 那我们先看看呢，前后经文讲些什么呢？上文下理很重要的。传道书一章十二到十八节这整段经文呢，传道者是分享人生的哲理，这些体会和劝勉呢，充满了智慧。因为呢，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耶稣基督的愚拙胜过你一切的智慧，没什么用啊。
好的。那智慧它原文是什么呢？技巧、精明、睿智，和神所赐给所罗门的智慧以及箴言中的智慧是同一个词。
所以你说智慧就等于智慧等于智慧，我也知道，感谢神。
都是同一个词，在传道书当中呢，智慧就是智慧，没有属天和属世之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常常就说，哎呀，有属天智慧，有属世的聪明。在这里告诉您，
也不是智慧嘛，所以就是智慧等于智慧。
哎，这里说的就是呢，传道者他的智慧是神给他的智慧，因为呢他看透万事。那这里说呢，传道者他寻求，这个寻求有寻找调查的意思，是往深处去探讨。而查究呢，有搜寻的意思，是往广处去观摩。所以呢，有长度有宽度。所以
这么有深度的吗？我以为寻求就是找了，查究就是研究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看看这个词汇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寻求查究就是指竭尽心力，各方各面的研究考察，有宽度，有深度，有广度。而天下所做的一切事是指过去和现在人类一切的活动和作为。那么传道者经过了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他发现了什么人生哲理呢？
乃知神教世人所经验的就是极重的劳苦，好像我们上班一样。
唉，我又要呢压住我训斥这个万峰老师的心了啊。我们来看看经文说的是什么呢？经验指的是苦待或者压迫。这个词汇呢和劳苦在原文上是同一个字根，也可以翻译为呢事务。也就是呢，万峰老师上班会辛苦是因为他太多事务要做了，他觉得劳苦。只要让万峰老师在上班的时候做他喜欢做的那些事，
对，现在好高兴，
他就会很开心的，对不对？那乃知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指神所分派给个人在生命中承担的任务。这个任务对人来说是怎么样的任务呢？是极重的劳苦。极重原文就是祸患，又或者是大患，患难的患。那指苦难是不好的，是恶的。作者穷尽一生用智慧专心探寻考察天下所发生的一切事，结果却发现上帝给世人何等沉重的担子，使他们在其中劳苦。所以一章十四节他才会发出什么？
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所以今天思考一下啊，传道士考察人生之后有什么发现呢？这些发现有没有让这个传道者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呢？
荣阿姨，
就这样子就可以说哈？
对呀，荣阿姨，
荣阿姨早上好。
哎呀，感谢主，你大家早上好。
啊，荣阿姨，真的要，哎呀，怎么办呢？又不能抱你，我们离那么远，但是真的好想给你一个，
我们隔空抱抱，
对，隔空抱抱，哎，然后给你一个亲吻。
哎呀，谢谢，
因为荣阿姨是我们的典范呐，啊。哇，如果荣阿姨都能够上来这个聊天软件，其他年轻人你也可以上来的，
都可以，没错，
对。
你看到我的床上，不想要，因为这个身体不太好啊，在床上。
好，哦，你的身体不太好，荣阿姨，哎，你要先背经句，然后告诉我们你的情况好吗？
好的，是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是吧？
嗯，
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门，
阿门。
我还是像刚才那个姊妹，我 有一节会唱，
你要不要唱给我们听？
我看我开始哪一节，不要紧，我唱就是了。
好，来，
好。
着标杆直跑直跑，向着标杆直跑直跑，要得着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
哇，这个我相信荣阿姨，刚才你唱的这首歌是你多少年前学的？
我会背的都是多少年前的，现在都马上就忘，现在都忘得快。
都是以前记下来的。
不是，
是啊，
多少经文诗歌年轻人没听到过的，因为这些都是过脑筋记忆那个时候。
是，荣阿姨，我希望呢，以后呢，你要跟彭阿姨、黄阿姨一样，时不时呢，一个月呢上来一次或两个月上来一次，除了背金句，你把你能唱的都唱给我们听。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录下来。你要知道，这些诗歌现在没有诗歌本，可能就失传了。
哦，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哦，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 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礼拜二，文慧老师来祷告。
好的，我们同心一起来到施恩宝座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跟你之间的隔阂完全的被除去，我们能够跟您重建关系。阿爸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拦阻，让我们能够看见，也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将这个拦阻放在你的面前，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除去。求你让我们远离所有的试探，远离所有的凶恶，好让我们天天能够亲近你，在你的里头享受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平安以及你的保护，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你发光，能够为你而精彩。主啊，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恳求你，虽然这个世上很多事情给我们劳苦，如同重担压在我们的肩上，甚至多年我们祷告寻求的事还没有办法成就，我们的心中也有很多难以说明的情绪，但是主啊，你都知道，你明白我们的苦情，你知道我们的心智，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就求你在我们失去盼望的时候加添我们盼望，给我们信心，在我们祷告到无以为继的时候，求你给我们继续有祷告的力量。圣灵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继续的为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每一天
抹掉根深蒂固的苦毒，必须以上帝的恩典来耕耘。
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好，来到礼拜二了，万峰好高兴了，终于准备放假去了。
所以呢，明天呢就不是万峰老师在这里啦，是我们
开盲盒。
哎，不是，优雅的小燕老师要出场了。
啊、对对对，他要回归了哈。好了，再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周，万峰跟你下个礼拜再见哦。阿利路亚，耶稣复活啦，拜拜。
张开双手。